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诗歌，透过读经一起的敬拜，特别当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时候，讲到智慧，人的智慧，上帝的智慧，主真的让我们不以自己的智慧而自夸，乃是凡事寻求你的心意。主，我们走在你的喜悦当中，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八章，我们也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透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的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在讲道之前，我希望弟兄姐妹跟坐在你旁边的人握手问安，好不好？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坐在你旁边的人握手问安啊！如果你不认识他，问他你的名，他的名字等等。好，你们在问安的时候，我有机会换我的眼镜。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用这段时间换眼镜，乃是我常提到说，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是帮助我们不是用左脑来了解上帝的真理，乃是要用我们的右脑来了解。我好几个礼拜前讲第三章的时候，就放过一套的这些的图片，给大家多了解生有时，死有时，笑有时，哭有时等等。今天呢，我没有什么的短片，导师呢，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看到一个短片。刚才大家握手问安，其实就是看到对方那种的笑容，那种的欢喜。现在我希望大家想，可能用15秒钟的时间想一下，假如你的情绪不是在快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当然，快乐的反面就是忧愁。我希望你可以向你左边的，向你右边的，显出你忧愁的面是怎么样，好不好？15秒钟，忧愁的面是怎么样的？我这个眼睛看不到你们，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做哈。好，再下一个，我希望你们表达一下，用面部的表情，就是觉得很疲倦，很累，样子是怎么样，好不好？向你左边的，向你右边的，很疲倦，很累，是怎么样？好，再下一个，很生气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左边，跟你右边的人看一下，很生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样子？最后一个，你们容光焕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谢谢大家哈。这个词就是第一节里面的第八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这里圣经说，谁知道？请给一个 slide。谁知道？谁像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使他脸上的泪气转消。第八章这段经文里面，我先准备的时候看了很多的参考书，老实说，每一个参考书的作者都有稍微不一样的看法，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这个讲传道书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但是简单的来说，第一节就是讲到关于智慧这一方面，然后在下面呢就讨论到几个不同的题目。一个的题目呢，就是讲到 我们对于权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在如果你拿到你的这个大纲的夹页的话呢，用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讲到王命，谁是王？王就是在我们以上的人，那个是王，可能是我们的老板，可能是社会里面我们的政府警察，也可能是家庭里面的丈夫父母亲，可能某一些家庭是妻子。亡命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没有，第三段呢比较清楚的是讲到时机，万事都有定时。这一段里面呢就讲到我们要掌握好的时机，然后怎么样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时机可能还没到。然后到了第九节到十四节就讲到报应，到最后呢很明显就回到讲到智慧。可是在这一连串的，到底这个所罗门王要跟我们透过第八章讲什么呢？刚才我已经提到可能不同的解经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就跟大家从一个观点来看。但是在看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回到第一节，就说谁像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传道人告诉我们的。这里有两个字稍微多了解，这个一个字呢是中文里面翻译成为事情，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一件事，也可以翻译成为一句话。这句话呢可以是说的话，也可以是写下来的话。第二个字是解释，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全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出现，就是传道书第八章那个地方。所以圣经翻译的人呢也不确定到底这个字应该怎么样来翻译。可是呢后来慢慢就发现在死海附近昆兰那个地方，就是死海古卷，我们差不多50年前发现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他们那边有基督教的文化，或者说犹太人的文化在那个地方。然后发现了在他们的这些的书里面呢就常常用到解释这个字，就让我们稍微多了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在昆兰他们的用法呢就是对于圣经的解释。进一步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常常都是看到这个字有所谓叫做字根，就是找到那个字根的意义。解释这个字，它类似的字根在创世纪出现过，在但以理书也出现过。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解梦，创世纪40章41章是讲到约瑟解梦，然后到了但以理书是讲到但以理在解梦。换一句话，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到底谁可以像有智慧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解释事情或者是一句话它里面真正的意思。人生好像一个梦，人生也好像一个谜，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解释不能够明白的。可是在我们这个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解释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所罗门就说，人的智慧使他容光焕发，使他脸上泪气转消。换句话，人生里面有快乐有悲哀，万事都有定时，但是喜乐往往是上帝最终的心意。我们在某一个时候有悲哀的时候， 但是往往上帝要我们学会的是在困难当中容光焕发，这个不是要我们装出来，装不了，不像刚才大家用两分钟的时候装不同的面孔，装不了。可是当我们寻求智慧的时候，我们从心底里面可以使我们脸上那种的戾气可以改变，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理解的话，我们看下去讲到亡命，讲到时机，讲到报应，我们就特别来看，就是从掌权的人下面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我们一气呵成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讲到亡命，讲到时机。我在好的研究当中，我就给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我们来听亡命八方面的原则。为什么我们要听在权柄有权柄的人？我们要了解，在传道书这个地方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他只是在这里强调某一方面，不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都要这样做，生有时，死有时，笑有时，哭有时。当我们在权柄下面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反叛。其实我们不用别人教我们，反叛是与生俱来的。亚当夏娃被造之后，很快他们就会反叛上帝。小孩子你不要教他，他很快学会两个字，第一个是 No， 第二什么字 Why，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是我们人性那一种的反叛。但是在我们的看历史里面，常常我们看到的是反叛出来可能是成功，可能是失败。然后往往我们会强调那个反叛起来的成功，然后以为反叛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说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革命，中国有孙中山的革命，俄国有十月的革命，美国也有美国7月4号1776年的革命。就是因为这些革命带给国家，带给人民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方向。革命有时，但是往往革命应该是一个变态，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对于权力下面，我们有第二个可以做法，第二个态度就是山高皇帝远，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美国政府有什么的政策下来，我会想到别的办法来逃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张良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战略家，他在姜太公下面拿到这个政策的书，然后呢就帮助这个刘邦打天下。张良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人物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张良计。但是你有张良计，我也有过墙梯，我有办法超过你的那个计谋。警察有雷达，我们有什么？我们有雷达测量器 Radar Detector。 总是有对策，这个也是好像人之常情。 因为我们对于政府某一些的规定，某一些的定规，我们不一定完全赞成，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要遵守。假如不小心被警察抓到 speeding 超速，我们心中有什么想法？通常的想法是，这回倒霉了，被你抓到，下一回我聪明一点，更小心一点。很少人说下一回我就乖乖的不超速，不太多人是这样。在权力下面，这个是一般人第二个的反应。可是在传道书第八章，传道者给我们第三方面的反应，让我们考虑。这个反应就是我们听从掌权的人，听从掌权的人。我在说我们万事都有时候是需要反叛革命，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听从。就是因为我们有革命的心智，革命的血液在我们里面，所以常常国家没有改革，但是我们家庭常常起很多的革命，常常起很多的冲突，常常起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听王命，可以应用在家里面、工作里面，我们对于我们的老板，我们对于家里面我们的丈夫妻子，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下一章，怎么走得那么快？ OK， 第一个，好，这个八则里面的第一则就是讲到不要忘记你的允诺。我们人都很容易忘记自己所答应的。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人民对于王有一个立约，就是要听王的命。不晓得这个立约是他们这个心甘情愿还是逼不得已。可是呢，圣经里面传道人就告诉我们说，我劝你，因为你指着神起了誓，你就要遵守王的命令。今天不多的人在神面前许愿，特别是许愿好像只有这个要遵守的话呢，常常会觉得会吃亏，所以呢很少的人会愿意真正的来祈愿，有时候呢是会跟神有某一方面的交易等等等等。可是在社会里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多在神面前祈愿的，就是在夫妻之间，或者说皆为夫妻的时候，有一句话，做新郎做新娘一定要在基督教的仪式里面要讲的，就是我愿意与你皆为夫妻，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裕是贫穷，是疾病是健康，我都愿意永远的爱你。有多少人在家里面常常记得这一句话，在神面前的允诺。求神帮助我们，在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在家里面好像有压力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学会彼此的顺服，不要忘记你下的允诺。这个是我们遵行王命、遵从王命考虑因素的第一个方面，第一则。第二则，在第三节前面部分告诉我们说，不要轻率离开王的面前。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不要轻率放下你的本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分，无论是在工作里面，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社会里面。圣经的新译本
就这样的翻译，他说 Don't try to avoid doing your duty，
不要放弃你该做的责任。有另外的解经书就从另外的层面来看，他说你不要随意放弃你的位置，而且放弃有机会以后影响王帝。可能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受了很多的委屈，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干了，很容易。在家里面说不干比较难，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该做的，然后是我们可以留着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我们可以以后好好的来影响上面的人。人类最喜爱的动物宠物，一般人来说就是狗。虽然很多人也喜欢养猫，但是猫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总是会自己跑出去。养猫的人可能喜欢就是猫比较这一种的 independent， 那我们不需要带它去什么地方。但是养狗的话呢，责任比较多，常常每一天早上有时候晚上就要带狗出去散散步。但是狗有一方面是人类很欣赏的，就是它很忠心，它很忠心。在南卡有一个有名的诗歌的作者叫 Archibald Rutledge， 他就讲到他一个朋友养一只狗，有一次就带着这只狗出去打猎，然后呢这个他把东西放下来，然后就跟这个狗说，你要在这里替我看这些东西，我要到那边看别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这只狗留下来，人呢就跑过去。没想到在他离开之后，忽然之间有山火，山火烧的时候烧到那个狗看着那个主人的东西的地方，那只狗最后怎么样？那只狗不愿意离开，就活活的被山火烧死。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非常的懊悔。我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这只狗很笨，到了生命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不跑，主人都还没有回来。但是却是狗忠心，能够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的一个原因。主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乖乖的好好的来做，不多问。当然不是每一只狗都是这样，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可是这个是狗的特性，忠心守本位，这个是让我们可以考虑的。这个是第二则。第三则，不要参与恶事。圣经说不要参与，也不要参与恶事，因为王可以随己意做任何的事情。换句话，如果你要背叛的话，有些时候可能你会成功，但是更可能你是大大的失败，而且在王下面受很多很多的苦。我们看到成功的革命背后有许许多多不成功的例子，这里传道人提醒我们不要参与恶事。很多年前在纽约的篮球队，这个 Knicks 有一个球员，他叫做 Walt Frazier， 是他那个年代啊，三十年前他那个年代最有名的一个打篮球的球员之一。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个球员在争一个球的时候有一点的碰撞，其实他很清楚不是他在撞这个人，是那个人犯规来撞他一下。
可是当那个酋长吹响他的哨子之后，就说这个 Walt Frazier 不对，就罚他。大部分的篮球员在那个时候一定会 complain， 一定会说没有这回事，你没有看得清楚。但是这位 Walt Frazier 就像他在每一个比赛一样，他就接受求证这个错误的判断。他用什么来证明？他就用他的技术来证明。因为他能够沉得住气的缘故，所以他好好的专注的在打球，而且一口气的投进去七个球，就让 New York Knicks 在那一场的冠军比赛当中打败 The Bullets。 参与坏事或者说报仇比较容易，但是沉下气好好的专注在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容易。第四，不要随便的挑战王的命。我们在讲话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圣经说既然王的话有权柄，谁敢问他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常常就是我们嘴巴不注意，就会挑战别的人。我再强调说，不是我们没有需要挑战的时候，但是那个应该是一个变态，不是一个常态。可是我们往往把变态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常态，人间的问题，人间的地狱就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面孔就常常带着愁容而不能够欢笑。既然王的话有权柄，谁敢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下一次当我们挑战别人的时候，先多想一下，多考虑一下。第五，遵守王的命常常有平安。圣经这里说遵守命令的必不遭受灾祸。不一定常常是这样，但是这个却是要我们被提醒的。今天就是美国足球季节开始了，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喜欢看球，还是已经期待着下午一点钟来看这个足球，来看一下到底我们波士顿这个 New England 的 Patriots 他们会打得怎么样。今天是应该没有什么的对手，但是如果你看到打球的人球员，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厚厚的，因为要保护，他们戴在头上面有个头盔，很大很厚的，是保护。但是不多人知道的是，在这个 quarterback 他的头盔的下面，他有一个 microphone， 有一个耳机。然后每一次往往是这个在旁边的教练告诉这个 quarterback 这个投手说，到底你要怎么样来走下一个这个下一个 play， 下一段。在70年代最有名的足球队是在 Dallas 的 Cowboy， 他那个教练叫 Tom Landry，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因为他拿了很多很多的冠军，赢了很多很多的球赛。每一次当这个教练把他要用的下一个政策的时候，告诉当时候的 quarterback叫做 Roger Staubach， 这个 Staubach 后来他就说，我学会多听我教练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会想到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假如我的想法跟教练的不一样，然后他告诉我我不听他，然后我按着我的想法去做，除非最后我是成功，不然的话呢，打完球之后教练一定会叫我进来，让我看一下这个球比赛的整个的场面，然后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结果你输了球。我还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听教练的话，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要学会听从掌权的，不然的话传道者告诉我们说灾祸就临到我们。第六点，第六则，我们要等候合宜的时机。圣经说智慧人的心晓得时机，懂得判断，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合宜的时机和定局。虽然尽管人的灾祸、人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凭着自己的话我们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学会有智慧，耐心一点，多等候。第七，他在第七节，他不晓得未来的事，将来要发生什么，谁能告诉他呢？我们有时候要听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确实的、确定的知道未来的事情。我们怎么有把握，我这个办法是一定比上面的人要好？我们不一定知道。第八点，在第八节，没有人能支配风，把它留住，也没有人能控制使其战争之时，没有人能免疫邪恶，也救不了行邪恶的人。第八点，第八则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制万事。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到底最后的反应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有些时候王他在做什么事情，可能他也不一定知道，可能神也会改变他的心。圣经说没有人能够支配风，也把他留住，也没有人能控制使其，最后邪恶不能够救那些行邪恶的人。所以一定不要考虑行恶。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跳得快一点，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十二节。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是不公平，特别是看见恶人得逞，可是在十二节的时候，传道书传道人告诉我们说，罪人既然作恶百次还想长寿，那么我知道敬畏神的人就是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的，必享福乐。如果那些作恶的人上策好像有那么好的结果，甚至于长寿，那我们这些敬畏人的神最后在神的面前一定想到福乐。最后十六十七节，我专心认识智慧，察看世上的劳碌，有人昼夜不眠，于是我看见神的一切作为，知道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人不能查明。虽然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都是旧的事重复的在重演，可是我们不知道下一刻是哪一件事情会重演，我们不能够查明。尽管人劳碌巡查总是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以为自己知道了还是查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当前的利弊，学会按着神的话来做。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导演，他叫做 Alfred Hitchcock， 希兹格。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看他的电影或者说短片。四十年前有这样的一个短片，就讲到有一对夫妇，他们开车在公路上面到了一个小小的城镇，在城镇那边开车的时候，忽然之间警车就来了， 然后这个警车呢开得很凶，就从他的后面转到他的左面，然后就拼过去。这对夫妇一看到就马上的就把车子开到最右手边，但是那个警察车来得那么凶，那对夫妇开得非常的快，结果呢就避得非常的快，结果呢就撞在旁边的一些的一个 curb， 最后就停下来，然后警察就停在他们的前面。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这个警察，两个警察就对这对夫妇说，先生，我看到你超速在开车。那个先生说，没有啊，我是规规矩矩的55 mile， 我就是这样开啊，大概你的雷达出错了。那个警察就说，怎么会出错？然后呢一掌就打过去这个男人的身上，然后他讲下面一句话，他说，是你先打我。然后转过去看另外一个警察，就跟他说，是不是他，你看到他先打我，明明是那个警察先打人，但是呢那个警察就先发制人，打了那个人一下，然后就说，是你先打我。但是旁边的警察说，是啊，我看到他是先打你。然后那个丈夫没有话什么可以讲，讲也讲不用，没有用。后来呢因为车子已经撞坏了，就打电话找了一个 tow truck 过来把车子带过去，带到那一边，结果那个拖车的人就说，这回你要付500块钱。拖车怎么500块钱？50块、100块就可以了，500块，因为你在这个我最不方便的时候我需要这样做。结果呢他就被罚款500块。他就跑到去这个法官的面前就 complain。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一直在讲到底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法官就说，你不要再讲了，明明是你没有道理，已经很多的证人在这个地方，罚你500块，再罚你500块。所以他就罚了1000块。这个希兹格在这个电影的表达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观众大部分的观众在看的时候心里面都替这一对夫妇抱很大的不平，但是希兹格他演电影都是非常的有技巧，到了最后就看到这对夫妇开始开车离开这个小城，离开之后那个丈夫转过头来跟这个妻子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都录下来了？这个太太呢就在她的口袋里面拿出来一个录音机，小小的录音机，就说都录下来了。原来呢这对夫妇是 FBI， 就是听到这个小镇里面的警察法官就做那些不对的事情，常常欺负人民，他们就要找证据，然后呢他们就装着是夫妇开到那个小镇，就把当时的事情都全部录下来，然后那个电影在那个地方就告一段落。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最后日光之下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人的智慧也不会想到。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发生的上帝都已经录下来，我们不用为自己抱不平，上帝说报应在我，我们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听王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人都是背叛的，人都是不愿意接受权柄的，但是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身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眼前学会的就是用智慧来过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那种暴躁的心能够成为一个喜悦的心，因为知道万事都有定时，上帝在掌权。听我们这样的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